大家弟兄姊妹早晨，今天是几多号呢？12月1号，已经告诉我们进入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，12月。但是呢，按照基督教的年历呢，今天呢可以叫做新年。为什么呢？每年圣诞节之前的4个主日开始，我们数回转头4个主日，就是这段时间叫做将临节期 Advent。 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是等待耶稣基督降生，成为一年的开始。今天就是将临节的第一个主日，所以从信仰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年了。我们今天开始，我们会点将临节的蜡烛。我们今年的主题分别是信实、盼望、喜乐和慈爱。好了，我们就再看回基督教的年历先。看回这个圆碌碌的，好像个 CD 那样的。基督教的年历里面，你看到圣诞节期和复活节期这两个大节都在上半年会完成的。好了，下半年呢也都大概有6个月，是由几时开始呢？由圣灵降临节开始，直到下一个的将临节期为止，称之为圣灵降临节，那就过了一年了。好了，这下半年呢看来呢就平常得多了，没什么特别节日发生，没什么事干发生。所以呢这下半年呢都通常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常年期 Ordinary Time。 即是说我们刚刚过完了过去6个月的常年期了，但是我可以说我们当中很多很多人的心情一点都不平静，一点都不平常，是不是呢？这6个月香港满城风雨，就是因为逃犯，一个逃犯引发了连串反逃犯修订条例的风波。大家都在问怎么收科呢？大家都要问，哎呀，我们当中这么多伤痕，这么多撕裂，怎么算呢？怎么修补呢？其实原来反逃犯条例开始游行那一日，正正就是圣灵降临节。但是当中有多少基督徒会记得那日是跟圣灵有关的呢？当中有多少基督徒认为聆听圣灵的声音比反修订条例更加重要呢？因为一个逃犯就令到全城的人在生活上面、在情绪上面、在关系上面一夜之间大转变。因为逃犯引起了撕裂。我们虽然是很远地方，我们在海外，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感受到困扰和不安，是不是呢？今天这段经文成日都被人忽略的，认为觉得跟自己无关，关我什么事呢？不关事的。但是放在今天的局势再读的话，是不是多了一些贴地的感觉呢？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在8月的时候呢，上帝已经指定我要讲的了。不过我说不是嘛，风头火势怎么说呢？沉淀了几个月之后，虽然现在都不算叫做思想得很细密，或者是想得很多，仍然很有欠缺，不过上帝指定的，那我就讲了。所以放在今天的时势来看的时候，这段经文就比较贴地了，不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而且是非常之有关系。这段经文正正就是提到圣经里面所讲的逃犯条例，不过是在3500年前写成的。你刚才读这么长的经文，其实你觉不觉得很血腥的？里面又打啦，又杀啦，又流血啦，又死人啦，好多这些字眼层出不穷， 亦都數都數唔到咁多。我本來想數下嘅，但係都數下數下都亂咗啦，數唔到咁多。但係亦都由呢一段經文嚟到講，話俾我哋聽，上帝對於殺人罪係絕不苟且嘅，一啲都唔放鬆。第六戒講明係唔可以殺人。咁如果殺咗人會點咧？聖經話俾我哋聽，上帝咧一定會追討佢嘅罪，因為人係按照神嘅形象做嘅，大家都聽過啦。所以殺人即係等於傷害咗上帝嘅形象，神一定會追究。亦都因為殺人係奪取咗上帝對生命嘅主權，所以神又會追究。好啦，殺咗一個人，其實亦都係撕裂咗佢哋屋企嘅關係，佢哋屋企少咗個人，傷害咗對方整個家族添。呢度經文講到殺人者嘅血必被人所流，咁即係話有人會尋仇，因為以色列嘅法例咧係容許啲人可以為被殺嘅親人去尋仇嘅，所以佢會俾人尋仇。由呢度睇到，殺人罪係神人共憤嘅事，而上帝嘅立場係點咧？上帝嘅立場佢係萬不以有罪嘅變為無罪，所以神係會追究。我哋睇翻頭先經文嘅第一個段落啊，第一個段落係由九節到28節，呢個段落可以講係逃犯同埋屠城之間嘅事情。逃犯與屠城，上帝命定以色列人呢就要去設定六座屠城。剛才經文講到啦，上帝是命定要設立六座屠城，用意呢就是俾佢哋俾仇家追殺嘅時候呢都有一個臨時嘅避難所。所以屠城第一個作用是止暴，制止暴力，唔准用私刑，不得用私刑。所有的報仇只能夠在審訊之後進行。如果這個殺人犯及時能夠走到入這個屠城的話，就可以保證有公平的審訊機會。好了，這種保障呢在審訊之前呢是無差別的，是一視同仁的，無論你什麼族裔，你是以色列人好、外邦人好、誰都好，你走入去找庇護都會給庇護你的。但是審查之後呢，那就有差別了。審查之後的差別是什麼呢？就是決定了究竟這個是謀殺犯抑或是誤殺犯了。好了，怎樣審訊呢？上帝在這裡也講得很清楚，他有一個審訊的指引，很清晰的。第24節提到，他說會眾是要照典章在殺人犯和報仇者中間去做審判。那什麼是典章呢？你會問典章是什麼呢？我們經常聽到上帝說的律法和典章，律例和典章。好了，典章是什麼呢？典章就是那些法律裡面關於道德規範的條文。道德規範的條文通常是指民事和刑事的案件，即是說上帝說要按住這些民事刑事的案件來去審查。那怎樣斷定那個人是謀殺犯呢？剛才經文都告訴我們了，可以用他的動機、他的預謀的行動，甚至他用的武器來去裁定的。如果他是有仇恨、有怨恨，他又有預謀去推人、打人、埋伏去扔東西，甚至乎他那些武器是足以致命的，好像石頭、鐵器和木器，這樣就即是說他是處心積慮用暴力去殺人，結果呢他就要被判死刑了。遇到這樣的情況之後，那接著怎樣做呢？《申命記》提供一個資料告訴我們，《申命記》這樣說的，他說本城的長老，即是死者那個城的長老，就會打發人去，就在屠城裡面帶出這個人來，就交在報血仇的人的手中將他致死，是報血仇的人親手將他致死。好了，如果那個人又沒有動機 无仇无怨，只不过是出于意外或者疏忽引致他人死亡的话，那就是判定为误杀了。误杀呢就有另外的处理了。误杀呢，这个人可以继续留在个屠城里面，仇家不可以杀他，不可以去杀他，咁同樣佢都唔可以出得嚟啊嘛！佢出嚟就俾人殺啦，於是佢就必定要留喺個屠城裏面，直至到大祭司死亡，佢先至可以重獲自由。咁但係大祭司幾時死呢？又冇人知噶噃。咁所以呢一種可以叫做無期徒刑啦。或者佢好彩嘅話，大祭司聽日就死，咁啊坐一日啫，一日監啫。但係如果大祭司20年都未死嘅話，可能到佢自己死咗，大祭司都未死，所以係一個無期嘅徒刑。呢度話到一樣嘢俾我哋睇，係乜嘢咧？係一個原則。呢個原則就係謀殺犯咧係死罪難免，誤殺犯咧就活罪難逃。犯了法，犯了事，就總有一個後果需要承擔，冇得抵賴，冇得側側膊，唔多覺。但是上帝都通過這個屠城去彰顯他的憐憫，他就將這個屠城設立成為這個殺人者的一個避難所，一個監獄，成為他的監獄。好了，他在裡面很安全的，但是如果他不聽話就自己走出去的話，那走出去被人殺了，那就與人無尤了，是他咎由自取的。那殺他那個是報仇而已，報仇呢說明呢是無罪的。那所以看到上帝是幾咁公平。我們看到上帝在設立屠城的時候呢，他是做了一件事，他是保障了社會的公義，和他施行的憐憫是得到平衡，他不會一面倒，他不會枉法，亦都不會縱容，是保行了，保證了這個平衡、社會公義和憐憫。好了，來到這裡，我想大家轉移留意一下大祭司。大祭司在逃犯條例裡面的角色是什麼呢？上帝很清楚表明殺人罪是需要一命填一命，血債血償。在律法裏面講明沒有任何的贖罪祭可以獻給神的，上帝是不接受這一種贖罪祭的。所以如果為了填命特意去殺人，故意去殺人的人就要拿自己的命出來填，但是誤殺那個人是怎樣呢？誤殺那人的命就由大祭司幫他來到代替，所以大祭司一日未死，他就一日都不可以走出來，他只能夠留在屠城裡面。到大祭司死了之後呢，他就釋放又自由。這個時候仇家呢怎麼樣呢？不可以尋仇，因為大祭司已經為他死了，大祭司的命已經代他死了。所以來到這裡，我們原來我們第一次發現，第一次知道大祭司呢除了去獻贖罪祭這種禮儀他要去做之外呢，原來大祭司的命呢都可以代人死的，可以代人贖罪的，這個是我們第一次知道。他的死亡是可以止息仇怨，了結了冤仇，使到人亦都得自由，一筆勾銷。好了，來到這裡可能你立刻會醒起了，想起了，其實屠城仍然有一個限制的。有一個什麼限制呢？屠城是對某些人憐憫，但對某些人是不憐憫的。屠城對於誤殺的人呢就有憐憫，對於那些蓄意謀殺的呢那就沒有憐憫，不趕他出去的，要交給人，要殺了他的。所以歷世歷代的大祭司呢都不能夠為謀殺犯去代他死，亦都不會，亦都不能夠代他死。這個是屠城的缺陷，屠城做不到的。但是我們這位上帝他自己怎樣說自己呢？他自己怎樣稱呼自己呢？他說他自己是為千萬人存留慈愛，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。他要講的罪孽過犯和罪惡在舊約來說是三種罪，如果記得我之前講過的三種罪，這三種罪上帝都說他能夠赦免的話，即是沒有什麼罪他不可以赦免了。 既然他这样讲过的话，屠城那就有一些罪他不能够赦免的咯。所以既然上帝这样讲的话，他必定会为人预备另一类的大祭司。这一类的大祭司不是亚伦家族的后代，不是亚伦家族的档次，而这类祭司是不受这个逃犯条例的限制。这个大祭司是不会受这一条逃犯条例的限制，他是可以对所有人都施怜悯。那你说那是不是算是修例呢？上帝是不是想修订这条条例呢？其实我说不是，他不是修例，因为他一早已经预定了，只不过你未知而已。希伯来书这样说，神决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，即是逃城的人，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，可以大得勉励。这个在我们前头成为指望的人，就是先锋耶稣。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万内。这个大祭司的等次不是亚伦家族的等次，是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所以不受这条逃犯条例限制。耶稣基督就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当耶稣作为大祭司的时候，所有愿意进入屠城、愿意去认罪悔改的罪人，耶稣都会接纳，都会是庇护他。我们所有的罪，无论任何艰难的罪、任何大的罪，来到耶稣面前，他都能够接纳，他都能够为我们解决。唯一限制的就是我们需要去悔改，耶稣就能够接纳。耶稣说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一个愿意悔改的人。所以来到这里，我们看得到重点不是屠城的庇护，重点是犯罪的人怎样得到赦免和宽恕。香港因为逃犯修订条例闹到天翻地覆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怕的是什么呢？突然间我想起耶稣讲过这句话。耶稣说，我的朋友啊，我对你们说啊，那个杀身体以后就不能够再做什么的人，你们不需要怕他。我要指示你们，你们应该怕谁呢？那个杀了之后又有权柄摆你在地狱那个，你才要怕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是需要怕那个就是他。这个就是上帝你所需要怕的。我们跟着来到经文的第二段，第二段是29-34节。这一段经文几乎每一节都用了你们这个字眼，你们这个字眼。上帝是说逃犯条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逃犯条例和你们所住的地方有什么关系呢？特别提到你们不要污秽所住的地方。在当时来说，这个你们，这个你们就是指利未人。因为这六座屠城，你在地图里面见到六个红点，就是六座屠城。这六座屠城是上帝给利未人居住的地方，也都叫他们管理这些地方。污秽这个字，污秽这个字是一个动词来的，不是名词，是动词，即是会动会做事的。污秽就是说做了不道德的事，就会污秽污染了你所住的地方。所以叫你们不要做一些不道德的事，然后污染你的地方。上帝叫他们管理屠城，管理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警告。这个警告是叫他们不要参与这些人的杀人罪，叫他们不要参与这些人的杀人罪。当中有三大不可，是哪三大不可呢？第一，在审判的时候， 不可以凭一个见证的口就叫人死，因为如果决定他是谋杀犯的话就立刻要死了。不可以凭一个人的口叫人死，即是说避免砌生猪肉的情况出现。什么叫砌生猪肉呢？那天上网好奇查下，原来呢生猪肉就是 charge， 英文是 charge 的意思，即是说罪名。以前警察审犯呢就是堆砌一个罪名给他，那就叫做砌生猪肉了，即是说无靠，无中生有。上帝说不要靠一个人来到无中生有就定他死罪，指明是要几个见证人的角度去讲出事实的情况。如果只是凭一个人片面片段式的说法，没有听完全部的过程，没有知道全面的故事，那就可能会误判死刑了。上帝说如果有份诬告，有份令人枉死，有份令人被冤枉的话，那你就是污染了你的地方，你就是参与了杀人，他的杀人罪了。第二和第三个不可是什么呢？不可收受金钱免去了杀人犯的死刑，又不可以收受金钱提早释放那些不杀犯。总之如果你做了任何放了这些人的一马，任何放过这些杀人犯使到他们逍遥法外的行动的话，那你就是参与了他们的杀人的罪了。这些就是不道德，不道德又会污染了你住的地方了。所以是一件很严重很严重的事，你好像没有杀人，但是你参与了人家的杀人罪。上帝在颁布这些逃犯条例的时候是几时呢？是他们成班人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地迦南之前。所以以色列人不单单是入去拥有了应许之地，他们还要保持这一道他们住的地方要圣洁。他们不单单是他们住在那道地方，还有上帝是跟他们住在一起。圣洁在这里就是要人用对人的生命有尊重来到成为他生活的指标。经文讲到你们不可玷污所住的地方，就是我住在其中的地方，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。我们记住我们住的地方是有神同在，我们玷污了那个地方即是神住不下了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住不下他会怎样呢？他是会赶那些人出去，不是神自己离开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圣地受了不道德的污染之后，是没有任何洁净的仪式可以洗回干净的，只有上帝可以，上帝就是赶他们出去。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几次被赶离迦南地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洁。刚才所说的最后这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应用了。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？刚才一直讲的时候令你想起什么呢？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生活和敬拜的关系。上帝对利未人的要求同样即是对我们的要求，因为我们都是敬拜上帝的群体，都是侍奉上帝的群体，是一样的。这几个月我们是不是觉得有些失望，有些沮丧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政见不同呢？不是，我们的政见我们的想法不同没关系的，一样可以吃饭，一样可以聊天。我们的沮丧失望不是因为我们的见解不一样，我们是因为不断看到很多人性的丑陋面貌令到我们的沮丧。我们重复看到很多暴力的画面，我们重复听到很多恶毒的言语，我们都重复跟着其他人去讲一些标签人的说话。我们又重复转发了很多歧视仇视的照片和视频，是不是呢？我要问的， 我们是否甘于被这些恶念所塑造呢？我要问的，我们今天是否离开美善的境界越来越远呢？我们经常都觉得是你不明白，是你不对，我们希望有人来到收拾你，有人来到去讲服你，殊不知应该收拾的是我们自己，应该被收拾的是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已经被污染了。好像圣经这里说，我们已经被污染了。今天讲的经文是杀人流血污染了土地。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什么？耶稣讲过是骂人、憎恨人、歧视人、苦毒，都是杀人，不过是不见血而已，但是同样污染了这个地方，污染了我们的心底。你会问，上帝为什么那么紧张？污糟了就污糟了，上帝为什么那么紧张地会受到不道德的污染呢？很简单，我们现在就站在地上，我们做什么都要靠个地，我们在个地上生活的，我们不能够离地，我们必须要贴地。个地是我们生活的地方，流血会影响我们的生活，会影响我们的历史。流血的故事、流血的历史会记在我们的脑里面，我们看了就会记在我们的脑里面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去循环，去 replay， 可以是影响我们的人心，可以塑造了我们的人心，也都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。一种负面可以持续很久，有时候可能甚至是永久的。当人被一些恶的思想去带动的话，我们言行举止，我们一切尽都是恶，我们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于是我们再听不见上帝的说话，也都不想听了。道德上面的不干净是一种很强大的属灵力量，可以通过行为和说话去释放出来的。你有没有留意呢？这六个月以来，周围你感觉的气氛是否负面得多呢？虽然我们远离香港，但我们在这里都会觉得负面得多。你是否听到很多怨气呢？很多人都埋怨，喐啲就发脾气，说话也都很暴戾，多了很多。我们经常是否都埋怨那个做得不好，这个做得不好呢？我们是否经常都说那个人不老实，这个人不老实，这个人讲大话？我们经常都是这些字眼，没有其他字眼。我们是否经常都放大对方的错处，使到我们可以指责对方、挑剔对方呢？当然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坏的影响加在我们身上的，还有很多不道德的思潮事物影响着我们的，我们每天受广告影响着，我们也都可能受很多外来的思潮影响着，我们会有身边有毒品的影响，毒品都合法化了嘛。当我们想到这么多这么多东西会污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立刻悬崖勒马？我们能不能够回去到圣洁当中呢？我们可不可以想找回我们生命里面圣洁的部分、美善的部分呢？什么是圣洁呢？圣洁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单单属于上帝。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，仍然有很多声音在我们身边，但我们能不能够排除这些影响，单单属于上帝呢？我们不受世界思潮的影响，虽然我们听，但我们不受影响。我们能不能够不参与这些不道德的行动和说话呢？我们能不能够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呢？我们能不能够用上帝的说话来到去将我们的心底洗翻干净呢？我们能不能够让美好美善的事物来塑造我们的品格、我们的品德呢？我们回来敬拜是带着我们平日的生活回来的，我们平日的生活是怎样的呢？是不是圣洁的呢？我们能不能够回来敬拜的时候带着我们圣洁的品德、圣洁的生命、圣洁的生活呢？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。这段经文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提醒呢？3500年前，上帝有一个逃犯条例， 当时他同时是预定了有一位能够拯救到底、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我们今日张临节的主题是信实，提醒我们天父上帝是信实的，他已经派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以马内利道成肉身，是神与我们同在同住。耶稣基督来到，他是为了修补我们的撕裂，我们和上帝的撕裂，使到我们和好。香港的逃犯修订条例引起人人自危，恐怕自己都成为罪犯被引渡，其实都啱嘅，都真系啱嘅，都几符合圣经嘅讲法。圣经点讲啊？世上没有二人，一个也没有，系啱噶。佢咁样谂，所以而家应该系一个好好传福音嘅机会。我哋要带人进入耶稣基督呢一座逃城，让大祭司可以赐俾佢平安。好啦，至于当日修订逃犯条例所针对嘅那一个逃犯，他今天怎样呢？大家知不知道他怎样？他因为在台湾杀了他女朋友，回到香港又盗用了他女朋友在银行的钱，在香港被捉了。捉了他因为 是盗用他人的钱，而是称之为洗黑钱，于是他被监禁了二十几个月。在十月尾的时候，他已经刑满出狱了。原来他在監獄裏面，他已經信主受洗，而且他出來向死者的家人道歉，亦都表示願意去台灣自首，願意為他的殺人去接受審判。但是很可惜的，因為種種的原因，現在仍然在香港，仍然未成行。我們要為這位弟兄，他在屠城里面遇见耶稣，我们为他感恩，我们也都为他勇于认罪而感恩，他勇于愿意去接受裁判而感恩。你知不知道他叫做什么名字啊？他的名字叫做同佳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之美好的名字，一起这么好啊，同佳，我同你一齐咁好，系几咁好，几咁美妙嘅名字。同佳，我就祈求香港不久嘅将来真系有呢一个咁嘅状态，一齐咁好。其实我哋都好希望一齐住，一齐咁好嘅。我哋好希望一齐过佳美嘅日子。边个喜欢咁样嘅动荡嘅日子咧？边个中意咧？冇人中意。上帝嘅信实系包括佢愿意赐俾我哋平安嘅日子，但愿我哋每一个人都去追求，我哋有圣洁嘅心、圣洁嘅生活，愿意我哋都喺不多嘅事上去忠心，被主所使用。我哋祈求上帝洁净我哋嘅地，洁净我哋嘅心地，祝福我哋一切嘅住处。我哋喺度一齐祈祷。全能的天父，感谢你已经赐下你的爱子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成为我们永远慈悲的大祭司，亦都成为我们的屠城，拯救我们到底。求主让我们真的持守在圣洁当中，远离恶事恶念，一心只是属于上帝，一心只是思念上帝的事，愿意为主所用。求主亦都洁净香港，赐予平安。求你看顾在香港你的圣徒，坚固他们在主里面的爱和怜悯，帮助他们包容和做医治的工作，帮助他们在香港这个屠城里面 引领人去认识和看见主耶稣基督，成为他们的帮助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奉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请起立，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
哋一切嘅想法都唔及得，我哋要仰望主耶稣。
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？不见亮光，黑暗满布。仰望主耶稣，就得光明。你生命更活泼丰盛。仰主爱，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之路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。世俗事必要献为虚耗，主与生死望进入永生，我们随主通向神明，我们不再被罪惧困惧，仍靠主的得胜有余。
See you.